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阿爸父神，全能的主啊，温柔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愿意跟我们蒙恩的罪人亲自的说话。主啊，你的话语真是非常的宝贵，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，也需要你的圣灵来，不只是让我们明白，而是让我们把你的话活出来。就真的希望今天下午的讲道可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改变我们，更改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来更全心全意的为你而活。一向祷告奉主圣名，
阿门。
众所周知，前几天英国首相开马伦率领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，不是英国。看来卡梅伦十分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合作，是不是？希望进一步的推进两国战略的伙伴关系。这次访问的国子并不微不足道，到目前为止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已经获得了7亿英镑的合同，7亿英镑还不错。毫不怀疑的是，许多大臣和商业领袖都感到非常的兴奋。但是我跟你们讲，有另外一个中英合作使我自己感到更欣喜若狂，也就是中英教会的伙伴关系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7亿英镑的合作，但是呢，当我看到你们这群人，不可避免的是我感到很兴奋。虽然我们这个团体的规模不大，在神的掌管下，我们还是蛮有潜力。大家想一想，十年以后所接触的国子。前两个星期我有机会去北京和上海参加他们的那里的桥梁聚会，太兴奋了，真是太兴奋了。如果那些海归发挥潜力，国子一定相当多，不管是他在他们自己的家庭也好，他们周围的社区也好，他们当地的教会也好，甚至整个国家的方向也好。作为爱神的基督徒，这些海归可以做出巨大的贡献，可以结出重大的果子。我所以这么说，实现如此的一个意向，完全依靠福音真理最基础的一个真理。之所以基督徒可以结出果子，是因为我们与耶稣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。因此，如果10年以后我们仍然结果子，20年之后、50年之后，唯一的原因是因为到时候我们还是坚持住在耶稣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要学习的最大的功课。基督徒要坚持住在耶稣里面，基督徒要坚持住在耶稣里面。这段经文15章，约翰福音15章1到17节，算上最后晚餐教训最中心的一段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看到耶稣他要离开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虽然当时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，耶稣还是劝勉他们不要急，而要信。他也安慰了他们，让他们认识到他绝对不会离弃他们。我们看到差遣圣灵同在的重要性。不过他们到底要怎么生活呢？当他们等候耶稣再来接他们的时刻，他们要如何行事为人呢？明明的是我们也可以提同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毕竟我们还在等耶稣的再来。作为一个 2010年住在伦敦的信徒，我们要具体怎么生活呢？那么从第15章一节，耶稣开始针对这个问题。下一次我们要考虑信徒和世界的关系，信徒和世界的关系，下下一次信徒和圣父的关系，今天呢就是信徒和耶稣的关系，信徒和耶稣的关系，这个话题十分重要，是不是？究竟犹大12个门徒其中的一位已经离开他，离开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把他出卖，对不对？怎么证明其他的门徒是真正的门徒呢？第八节，他们要坚持就在耶稣里面结出果子。我们自己呢，如何证明我们是真正的门徒？我们要思考三个方面。首先，我们要看到住在耶稣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。看看第五节，我耶稣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他就结出很多果子，因为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第一节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。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些旧约的相关背景。听听诗篇一段经节，万军的神啊，你从埃及带走一棵葡萄树，你赶出外族人，把这树栽上，你为他预备了地图，就深深抓根，重南全地。不少经文用葡萄树这个比喻来描述以色列国作为神的百姓，他所拣选的子民，他宝贵的圣国。但是呢，大部分这些经文是责备的话，批评以色列不结果子的状况。比如说耶利米书这样记载上帝的责备，我栽你时原是上等的葡萄树，是绝对纯种的，你怎么在我面前变为坏枝子，成了野葡萄呢？耶稣说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才知的人。在约翰福音，耶稣多次的解释他在应验九月的很多样式和概念，比如耶稣是真圣殿，也就是神的同在，耶稣是好牧人，不像以色列的领导人，他认识他的羊，甚至愿意为羊舍命，他是好牧人。耶稣是真葡萄树，也就是说他是真正的以色列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一定要与耶稣联合在一起。只要住在他里面，作为他的枝子，我们就可以结出果子。注意我们与耶稣联合的必要性。第六节，咱们看第六节，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就在外面枯干了，人把他们，这怎么说，拾起来就在火里烧掉了。说实话，一到八节耶稣用的比喻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？九到十五节我们给我们一个解释，但是从简单的植物学，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学植物学的人，反正我们不学植物学，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比喻是不是比较容易。比方说今天上午 Becca 所延续的这颗枝子过几天怎么样呢？绝对不怎么样，是不是？过几天生命就没了，它需要健康树所流出的那个树叶 sap， 对不对？在耶稣里面有扶持生命的结出果子的树叶，也就是耶稣的话， 以及耶稣的爱。看看第七节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。你看第九节，父怎样爱我，我也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第五节后半部分，如果离开耶稣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我们需要与耶稣联合的，否则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结长存的果子。非信徒朋友们，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明白，如果一直不断的拒绝与耶稣联合，你们就不可避免面对第六节的后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不要误解，耶稣不是这个意思，根据你所结出果子的数量，你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门徒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作为基督徒表现得不好，上帝不是很生气吗？最后让你走灭亡之路呢？是这样吗？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主要的问题是，我们到底有没有与耶稣联合的？那究竟怎么可以与耶稣联合呢？住在耶稣里面呢？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所有真正的信徒已经被修剪好了。第三节非常的重要，怎么看第三节？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。耶稣干嘛呀？用干净这个词，他干嘛呀？听起来跟他所用的植物学的比喻不是特别相称。看看第二节后半部分，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，让他结更多的果子。在原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用的双关语，我说双关语，你们大家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在希腊文修剪这个词听起来很像干净那个词，耶稣的意思是那些门徒的污秽已经被接近了，同样他们已经被修剪好了，所以可以结果子，都是因为耶稣对他们所讲的道。想一篇电影的回放，耶稣想让我们想起耶稣洗脚的那个事件，十三章，我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，十三章十节，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洁净，只需要洗脚就可以了，你们是接近的，但不是人人都是这样，就是他指的就是那个犹大，大家记得吗？耶稣用洗脚的比喻来让我们明白他将要舍命的成就。在圣洁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又臭又脏，众人都一样，我们都违背了我们的造物主，我们没有将他放在首位，我们往往忽视他，甚至不承认他的存在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跟一个独一无二的情节的上帝有关系，除非耶稣先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不义。人人真是无能为力，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干净，使我们从罪恶的后果被释放出来。感谢神，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，神不会评价我们所结出的果子，然后决定判断我们是否可以进入天国。唯一的要求呢，干净不干净？我有没有信靠耶稣所讲的道，就是描述十字架成就的道？若耶稣没有接近我，我就不可能与耶稣联合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相信吗？我们要坚持住在他里面，坚持让他十字架的话留在我们里面，坚持住在他十字架的爱里。那怎么证明我是一个坚持住在耶稣里面结果子的人呢？下面咱们接着看第二个要点， 他就是坚持住在耶稣里面，他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呢？他所表现出来的特点，就说一个坚持住在耶稣里面的人，往往会表现出哪些特点呢？咱们看第九节，父怎样爱我，我也怎样爱你们。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像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一样。咱们先看爱心所表达出的顺服，爱心所表达出的顺服，十到十七节多次的提到遵守命令的重要性，遵守命令，耶稣他所吩咐门徒的话。按道理，如果第七节耶稣的话留在我们里面，顺服应该是很自然的，很自然的一个表现，是不是？毕竟我们知道如何讨他的喜悦，如果他的话在我们里头，我们知道怎么去遵守他的命令，怎么去讨他的喜悦。但是不是我们某一些人正在想，基督徒却不要特别在意遵守命令，难道不是跟别的信仰两码事呢？难道我们所看重的不是命令，而是恩典，耶稣无条件的爱呢？我们所看重的是我们与耶稣的关系，而不是像那些法利赛人遵守一系列律法，这对吗？当然我们并不是通过遵守命令说服神来接纳我们，使我们被称义，那倒不是。第三节已经强调这一点，绝对不是以行得救。然而同时我们不要太轻易的忽略顺服所起的作用，遵守命令不简单是乏不殉情的 impersonal。 如果我们尽量顺服耶稣所吩咐的一切话，这是个人际关系的表现，愿意顺服耶稣的心态表示这个人很关心耶稣的意见，耶稣的话在他里面，在我里面，所以我愿意顺服耶稣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就是我爱耶稣的一个表现，我要讨他的喜悦。你呢？有时候说实话，我忍不住跟我的孩子们说类似这样的一句话， Chloe Lizzy， 你干嘛再次的不听我的话，难道你不爱爸爸妈妈呢？当然我用英文来责备。过去曾经跟他们讲得很清楚，不要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过一会儿他们就完全忽视我跟他们所讲的话，然后我烦死了，他们不理我，意味着他们最关心的是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，而并不是孝顺父母，讨我们的欢喜。明白爱心所表达出的顺服很简单，我们就可以观察耶稣与父神的关系。咱们再看第十节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像我遵守了我的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面。其实上个月份我们已经看到耶稣爱心所表达出的顺服，你们记得没有？14章31节，耶稣说，但这些事是要使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知道父怎样吩咐了我，我就怎样做。这是他爱父的一个表现。从耶稣整个生平我们可以看出，他是全心全意的遵守天父所吩咐的话。最好的例子呢，当然是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大家记得没有，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他说什么呢？父啊，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拿走，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旨意。如果我们坚持住在耶稣里面，我们要正如耶稣与父的关系。看看第十一节， 十一节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，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满意。如果我们真诚的热爱神，遵守他的命令，讨他的喜悦，这应该给我们带来无法形容的喜乐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无论是老板、家里人还是好朋友，当我们满足他们的希望，实现他们的愿望，他们的欢喜是不是变成我们的喜乐？当我们让父母很高兴，我们也是不是很高兴？那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呢？就更不用说了。如果我们遵守他所吩咐的，让他很高兴，我们就也心里感到无法形容的喜乐。因此下一次面对试探的时候，当我们难以抵挡撒旦的攻击，我们要想起我们应当对耶稣的热爱和顺服他所给我们带来的喜乐。一般的情况下，我们是不是以为一个诱惑要给我们带来快乐？不管是什么诱惑，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做，那他会给我们一定的快乐。但是我可以保证，他绝对比不上爱耶稣所表达出的顺服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喜乐。在第十节，当耶稣提命令，他指的是所有的命令。但是呢，从第十二节，他就开始专心集中一个命令。什么命令呢？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我对神的热爱表现在我对众生徒的爱心。究竟神无条件的爱他宝贵的子民，我们已经看到所有住在耶稣里面的人住在耶稣的爱里，是不是？比方说有一个姊妹叫小王，我们一直跟他不是特别谈得来。我们要想起第九节，父怎样爱耶稣，耶稣也怎样爱小王，并且我们要彼此要效法耶稣的爱。第十二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前面在第十三章，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所立的榜样，他舍己的爱真是让我们无话可说，实在太奇妙，跟世界的爱与众不同。他本来有神的形象，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我们彼此相爱，也不要看重社会地位、教育资格，或者任何其他世俗身份的标准。我们彼此要效法耶稣的爱，他舍己的爱，不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。要是这样，彼此相爱，这很清楚的表现我们就在耶稣里。弟兄姐妹，周围的人可不可以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？我们在主内彼此的关系是否有没有跟非信徒的关系与众不同呢？其实刚才在报告中谈到退休会的一个值得去的一个很难的，是祷告，可能是祷告会中的时候提到，这是一个彼此了解的机会。那我们还是不管我们报名了没有，还是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求神大大的使用这次的退休会，让我们更加的彼此相爱。第十五节非常的奇妙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了，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见了一切，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虽然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不像普通的仆人主人的关系那样，我们与耶稣联合的，他把他预先安排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前面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一下将来要发生的事件，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他还没有回来，为什么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呢？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要结果子。第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就是结长存的果子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受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们。今天最后一个要点，接着祷告所结的果子。接着祷告所结的果子，武术的神学家和参考书都不同意这果子的本质。当耶稣提果子，他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有一些人认为果子是前面所提到的顺服和爱心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遵守命令不是住在耶稣里面的果子，而是住在耶稣所表现出来的特点。看看第十节的预法，他说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。所以好像果子不限于我们的顺服。还有一些人认为果子指的是传福音的果子。在第十四章，耶稣已经告诉门徒，当他走了之后，他们要做比他所做的更大的事。当然耶稣做的许多神迹非常的奇妙，但是正因为他离开实现十字架的成就，他就使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。毕竟现在通过我们所传的福音，人们可以得到永生。当耶稣提果子，他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据我所知，我们没必要那么狭窄，恐怕这些都包括在内。只要坚持住在耶稣里面，我们一定要结出很多果子，包括圣灵的果子、传福音的果子，包括所有借着祷告所成就的耶稣旨意的事。我们已经看到，如果离开耶稣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需要与耶稣联合的，需要葡萄树的树叶。这个明天我相信没有这么健康，下个星期如果我把它带到退休会，可能已经有味儿，我就不敢了。那么既然我们作为耶稣的枝子，我们就可以结出果子，因为如果我们坚持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也留在我们心中。既然不是特别关心果子的品种，而更主要的是我们对耶稣的依靠性，那怪不得耶稣两次的提到祷告的重要性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七节后半部分，他说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然后第十六节，刚才我念的那个经文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们。注意，我们可以蛮有信心的献上祷告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一定赐给我们。不是说不管你求什么，神必要加给你，那太可怕。毕竟我们所渴慕的，倒不一定对我们有益处。不，这里耶稣指的是照着他旨意的祷告，就是奉耶稣的名的祷告。只要我们追求他的国、他的义，献上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知道神会成全， 当然有时候神对我们祷告的答应不是这样的，